军机处就说他是为皇帝参谋，起草这个诏命的这样一个机构。那么起居注官呢，在秦代是翰林院，它是记录，就起居注工作来讲，它是记录皇帝每天的工作活动。当然，翰林官也可能参与国事，也可能参与决策的这个参谋的工作。好，这个情况就看完。我的意思，了解起居注的职官工作的地点，以及他工作的情况，也就是起居注这个文献的撰写，是很重要的。在杜甫诗歌里边记载了他作为门下省官、左拾遗参与宣政殿的听政，也就是早朝的情况。这是宣政殿，这是杜甫工作单位门下省所在地。好，回到这个讲义来吧。那么以上呢，我们大体了解了唐代以及清代起居注官的这个工作情况。那么落实在文献上，就是起居注。那么官方原始历史文献的第二道文本，也就是第二个阶段是国史，是实录。下面这一段，《旧唐书·中书省史管条》，它记录了国史是如何形成的。这个实录是怎样形成的？傅立云演讲一下这一段。
史管原著历代史官历秘书省著作局，皆著作郎掌修国史。武德因随旧制，贞观三年闰12月，始移史馆于晋中，在门下省北。宰相兼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发始职。即大明中出城，于史馆于门下省之南，关门下东西有枣树74株，无杂树。开元25年3月，又向李林甫以中书地切枢密，既是官吏附近，史官以看。
不要紧，这样去行。
奏移史馆于中书省北，以旧上药院充反映。史官原著，古者天子诸侯皆有史官，以记言动吏数之事。到后汉
好，
明。
此以下讲历史，我们暂时就不用管它了。好，然后你把就这段文字下一页的最后两行念一下就行了。就是这段引文的最后一行。好，我来念吧。那么，所有就是倒数第三行，史官掌修国史，不虚伪，不隐恶，直抒其事，凡什么什么，就是所有的国家的这个事情活动，下一行皆本于起居注实政记，以封邑之分，招募季代之序，哦。皆本于起居注，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之体为褒贬焉，冀中藏之于府。这段话是讲了这个实录，实录工作是由史馆完成的，不是由起居注官来完成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史馆的位置，此段引文的第二行是在晋中，是在门下省的北边，那么他的负责官员是宰相，他实际上呢，他往往是监官，所以呢。 它是由宰相来负责的，宰相嘛，当然是从主要工作是从事这个国务政治，所以它是一个监管这样一个工作，但是它是有常设的这个工作单位。那么这个使馆它讲在门下省北，看这个地图，这个是唐早期这个皇宫太极宫，你看门下省是在太极殿，相当于宣政殿的南边，而这个使馆呢，它是在太极殿的东侧，在门下省的直北，它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段文字的最后讲到了这个实录呢，是由使馆来工作的，来编写的，它的依据，它的文献依据是起居注，这是主要的，以及实证记。它的完成的文本形态叫做实录，这是一个编年体，它和起居注在体力上是一致的。季中，这个季字应该是季节的季，和上文那个每季为卷的季字是一样的。藏之于府，按季节完成一个单元，然后把它藏在这个府库里边，或者就是使馆里边，这是实录。实录呢，它是以每一个皇帝为区分的，比如说玄宗实录、肃宗实录、代宗实录等等，它是这样。下面呢，这个下方这一大段文字材料，恐怕有上千字，是录自《册府原规》。他依据前代的文献系统的记录了唐以前中国的史官制度，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总体的印象。如果要叙述唐以前，尤其先秦的秦汉的史官制度，当然不能依据此文献，而应该依据他的依据更早的原始的文献。但是为了方便呢，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这一块，就是73页注释104项第行数1234末尾第四行，夏商皆有太史，夏太史中古当节之报，知其将亡乃知其土法奔于商，商太史这个也指的是商末，史官太史高士知纣之乱，在其土法奔于周。夏有没有史官？我们现在不管他。那么根据文献记载是有的，商代有史官，这个是已经可以肯定的，因为那么多的甲骨文都是记载当时的政务活动、国事活动、政治活动。这个地方这两个记载已经见于《史记》，比如说《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甚至在秦始皇本纪里边还记载了，以及相关的列传里边，就是在秦始皇在秦末秦二世的时候都有类似的情况，也就是说史官或者别的这个当时的知识分子吧，带着这个国史或者是礼器投奔革命，这是顺便一说了。然后他讲到周代史官，他就比较详细了，下一行，这一行末尾，周建二代并建种植，有太史掌建邦之6点。我们跳跃的看，下面小史掌邦国之制，以此为第一行，1234第五行，不仅周天子有史官，而且诸侯亦各有国史。然后他用注释列举了很多的实例，比如说 其有南史，子于史萧，晋有太史，图蜀建晋之乱，以其土法归周。又有太史赵，太史董狐，史墨史苏，魏有史华史龙华，鲁有太史克祖丘民，楚有左史以相及史老。再往下一行，战国之事鲜有史官。以上讲的是西周和春秋，现在讲的战国。然后他举例，秦赵惠绵渑池各命世史书事。我们从这个实例可以看到，类似于后世的起居注官就在君主的身旁参与记录君主的正式国事活动。再下一行，秦并天下有太史令御史之名。再往下一行，汉武帝始置太史公。那么再下一行的末尾，又有晋中起居注，四宫中起居之任。这个话呢，你看他还是相当谨慎的，就是说册府原规的作者，因为这段文字是册府原规国史部的总序。我们已经很清楚，此总序是详细的而又简要的，所以详细就是说把每一代的职官都具体的写了出来，所以简略嘛，它是概括了唐以前的全部历史的史官制度，它是这样一个总序。那么他在此他很谨慎，他用了一个四字，因为他不确切，文献不足，真也。他讲呢，在汉代就已经有了晋中起居注，所以晋中起居注就是指皇帝的生活的起居注，也就是相当于后世的清代的内起居注。他讲呢，似乎他不确定，有宫中起居之任，有后宫的官，也就是后来的女史官来担任工作的，因为官员是不能进入后宫的，比如说不能进入乾清宫以北。然后下面讲到王莽，也有起居入官。下面讲到三国，魏明帝太和中置著作郎，作郎专掌国史，也有他官兼领。再下一行，吴蜀分据，亦各有史职。三国时期，魏蜀吴都有自己的史官。他举了，比如说蜀有王崇，吴有左史薛莹等等。然后下面讲了近代，晋因魏制，以中书著作郎掌史著，这样也是一个监官。可以看到史官往往有监官。然后我们再以此为第一行，1、2、3、4、5、6。宋因晋制，刘宋时期改左著作郎为著作左郎，掌国史兼及起居注。再下一行，其太祖置史官，立良臣国史起居之任，多以他官兼领。后又别置修起居注二人，以他官领之，立于集书省。北齐专门设立了起居省。那么后周北周，他有春官府外史，是掌王延及作动之事，以为国志，也就是起居之职。那么再下一行，隋置著作郎、左郎，立秘书省，掌国史及起居注。所以集就是编辑的意思，有每天的起居注，然后才会有编辑起居注成卷成书。一句话， 从册府原规国史部总序来看，中国的史官制度是源远流长、绵延不断的，看起来没有哪一个朝代，包括暴秦，都有这样一个起居注官史官制度的存在，这是中国的一个独特的传统。我们看到直到清代它依然存在，当然这是一个基本方面，另外一方面它也不断遭到影响、干扰、破坏。唐代、清代都有皇帝干扰此制度、起居注制度以及史官制度的实例，比如说他要调阅，比如说他要废止，一段一段的废止，这些情况都有的。但是基本来讲，史官制度包括起居注制度，包括它的基本的文本形态、各阶段起居注、实录、国史，它基本上是历史上的真实的存在。所以有一位有名的学者，也就是钱钟书先生，他就怀疑《左传》，各位在本科阶段都已经读过的赵盾那一段历史，他可能怀疑这些是想象，是小说家的言。我们看到呢，有类起居注，有起居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能轻易的加以怀疑的。好的，当然要具体而论，但是不能轻易的加以怀疑的。好，再往下来看看，就是73页的宋体字的第一段。那么总而言之，唐代的制度是起居注由起居郎来行使他的这个工作，然后呢，起居舍人呢负责这个编录这个制诰，他们都在记中交给国史，那么积累起来，在一朝皇帝之后，有史官、有史馆的官，来把它编为实录，在累朝之后再编为国史。这个就是这一个朝代结束之后，后代为该朝代所编著的正式的史源。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史源包括起居注、实录、国史这样几个阶段，它是这样子的。下面那一段呢，关于这个内起居注第四行，汉武帝有晋中起居注，那么东汉明德马皇后他撰写了明帝起居注，那么这段话的这个作者，也就是隋书的作者，他推测讲，看起来是由后宫的女史官来写作的，但是呢没有原本保存下来，所以呢不复可知。今之存者有汉献帝及近代以来的起居注，皆进士之臣所录，这是隋制的记载。但是我们刚才已经看到清代的内起居注，还在，实录还在，它是这样的。当然实录主要是根据起居注来编写的。那么这说到一个细节，就是说国史馆的官，不管是唐代还是清代，我们来看一下清代国史馆所在位置。国史馆的官在清代，包括翰林官，他国史馆的官在编写实录的时候，他是有权阅读起居注的，它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起居注官所工作的所在位置，比如说金玉门附近以及乾清宫西侧的茂清殿，那么史馆是在这儿。午门进去以后， 在太和门往东去，那就是史馆所在。你看，这有实录库、红本库。实录就是根据集注所编辑成书的，红本是指天子、皇帝红笔、朱笔批阅过的这个文件。这有史馆，这是后来把它叫做清史馆大库，是这样。靠近东华门，实际上这个东华门内清史馆大库，所以清史馆大库就是今天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我在今年春天到江西去之前，从东华门进去，就这里越过这个护城河，这个护城河，然后进入东华门，然后到这个大库里边去，它就是今天的第一历史档案馆。好，这些所有这些所谓第一历史档案馆以及故宫，它都有它自己的网站的，就一些基本的情况，可以参考的。当然，它提供的资料不一定就能够作为写作论文的依据，但是至少它可以快速的引领我们接近前沿，接近问题，接近这个文献，是一个线索，是一个线路。好，我们现在往下看。其实我们以上所讲到的哈，从起居注到实录，到国史，到正史这条线索，主要讲的是最后落实为正史的本纪。那么正史的列传呢？刚才讲到一部分来源，在实录里边就有少量的部分的列传，那么大量的列传当然还有其他的来源。往下看，74页，这里讲到唐代历朝都修成了实录，但是呢，晚唐不行了，因为晚唐政治已经越来越坏，它会影响到这个史料工作的正常的运作，所以宣宗以下没有修实录，那这个情况就麻烦。以前就很正常，每一个皇帝过世之后，就会为他修实录。但是宣宗以后就没有实录，那么根据《唐会要》的记载，这个官方历史文书它的形态和阶段，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主要的那样三个阶段，它还包括日历，等等。然后在日历的基础之上，再编撰这个实录，而且实录会修改，这个修改往往就有问题。比如《旧唐书·陆随传》所记载的《韩愈传·顺宗实录》，那么遭到宦官的怨恨，所以呢多次在天子面前讲韩愈的《顺宗实录》要不得，其言不实，所以多次皇帝下诏修改顺宗实录，这个就给最近学术界的说法可能就有出入。当然这种说法可能已经得到定正，那个说法就是说韩愈的顺宗实录是一个歪曲的历史。我们看到，如果它是一个歪曲的历史，是一个讨好权力的历史，是一个不忠于真相历史真相的历史的话，那么它怎么会遭到掌握权力的宦官的厌恶呢？